弟兄姊妹大家好。新的一年到了，我想在一月份有两个新年哈，一个是我们一月一号的，我们叫元旦，那接下来我们中国的新年也在一月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里，我想可能大家都有一些新的梦想和希望。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跟去年比，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变化，每个人都有，而且是相同的，大家有没有知道是什么？对，看记住，我们每个人都比去年长了一岁，所以这个是我们相同的变化。但是我想，如果我们长这一岁是往前进呢，还是往后退呢？如果我们在永恒里，我们就离主耶稣我们就越来越近；如果我们没有在主耶稣里，我们就离死亡越来越近。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改变和新的希望。那我想呢，我也希望大家哈跟我一样都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希望，就是让我们的属灵的年龄也能够比去年变得更成熟。我们今天呢来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二十节到五章第五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到第五章第五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我来读双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单数。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有可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言辞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经上说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我们旧的生命当中呢，还有一些不好的品格，要靠着圣灵来更新我们。那这段经文呢，我想至少给我们有三个方面需要在新生活上有表现或者是有更新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在言语上，第二个是在行为上，第三个就是在心思意念上。那我们今天呢先来看看，就是说我们到底在言语行为和心思意念上我们应当怎么去更新。当耶稣被抓到大祭司那里的时候，大祭司就向他问话，要审问他，说 原来在以前当众人讲了那么多话，都讲了什么？耶稣就回答他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我们言语上，我们讲话的时候，应当像我们的主一样，要讲在明处。那第二个就是行为上的改变。我们从前，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从前偷窃的，现在要做正经事。也就是说，我们从前偷的不好的，现在要改做好事。那耶稣在马太福音里也讲过，他说：“你们的善行要行在暗处，你们左手做的事，不要叫右手知道。”所以我们的行为，也就是我们的善行，应当行在暗处。那第三个呢，就是心思意念上的更新。我们的心应当是向神敞开的，因为圣经里说，耶和华不向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而神是看人的内心。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首先在言语的更新上，我们来学习看看到底应当怎么样来更新我们的言语。有关言语更新的经文是在四章的25节、29节，还有在第5章的4节，所以我会在这3节经文上和大家来一起的分享。在25节这样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保罗在这里特别用了一个要弃绝谎言，既然他说弃绝，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我们有在我们的生命里有说谎的这样一个品格，不好的一个品格。这就好像一个医生，他会对一个有吸烟习惯的人说你要戒烟，但是他不会对一个不吸烟的人他说你要戒烟。所以保罗既然告诉我们要弃绝谎言，证明我们有谎言，在我们的旧人里面有说谎的这样一个不好的品格。在箴言里30章也特别有一句话，这个作者他说：我求你两件事，这个你是指的神，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他在这里他求了两件事，他说在没有死之前求神给他，他第一件事求的是虚假和谎言让这件事远离我，他没有先求肉体的需要，所以可见虚假和谎言在生命当中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个调查，在美国呢，2000年，有一个，他这个调查是基于2000年的人口普查的数量。这里边我大概找了几点，第一点，他说，大约有1000万人在每年的报税单上说谎，在60万工作申请人当中，有80%在简历上说了谎，在30万的医生当中，有70%向保险公司申报账单的时候做了假，在50万的律师当中，有大部分他们说工作只是为了客户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为目的。而在大学生当中，有50%与母亲的谈话当中是说谎的。最后这个调查还有说，他说大约平均一个人会一天会说大约200个谎言。我不知道这个数是怎么得到的，因为如果我们今天200句话都没有说够的话，会不会到200？我想这是个平均数。另外，可能我们这一句话当中会有很多个谎言，所以我想这个谎言呢，至少是无处不在， 那我们就会问，这个谎言是从哪里来的？谎言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危害？我们就先看一节圣经，这节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我来读就好了。第四十四节，耶稣说，撒旦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告诉我们，谎言来自于魔鬼撒旦。到底魔鬼是怎么样说的谎？这个谎言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我们来看圣经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的两段经文。创世纪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第三章的一到五节，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找到我们一起读。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再看三章一到五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好，这两段经文呢，前一段是神对亚当说的话，后一段呢是这个蛇，我们知道蛇就代表了撒旦，他对夏娃说的话。我们就来对比一下这个撒旦他是如何说谎的。我们先看第二章的第十六节，看看神怎么说。十六节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这里神用了一个吩咐，这个吩咐这个词本身还有命令的意思，所以上帝用了一个肯定的语气来对亚当说话。可是我们看在三章第一节的时候，蛇怎么对这个女人说，他说神岂是真说，然后他把这句话就用成了一个疑问句。所以原来神本是肯定的，可是他用了一个疑问，他用这样的口气不免不了会使人对神的话有一个产生一个怀疑。而接下来我们再看二章第十七节，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上帝用了一个只是，特别在这里强调了一件事，也就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吃，但是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们是不能吃的。可是我们看撒旦他是怎么说的，他在三章一节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句话我们刚一看来好像是对的，因为神确实没有说不可以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可是撒旦他在这里却用了一个疑问句，而且他把上帝特别强调了那个指示给忽略了，把上帝要让我们特别记住的那棵树他给忽略了。所以这是撒旦的第二个谎言。我们再看第三个，在十七节最后一句他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用了一个特别的肯定的句，必定死。我们看魔鬼他是怎么说，在第三章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用了一个不一定来否定了神的一定死。而且他不仅说不一定死，而且还加上了一个更大的诱惑，说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而且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了。所以魔鬼不仅把神的话给改了， 而且呢还加上了一个诱惑人的一句话。可是当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结果怎么样？他们不仅没有像蛇对他们说的眼睛明亮，让他们可以像神一样分别善恶，反而自己掉进了罪恶当中。所以我们看魔鬼撒旦用这样的谎言，他迷惑了我们的始祖，使他们犯罪。他们的犯罪就给他们带来了至少有三方面的危害。第一个就是在灵里的伤害。我们看当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叫亚当，他问你在哪里。这个时候亚当他说什么？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所以当人被谎言迷惑之后就犯了罪，他们便与神有了分离。所以这第一个伤害就是在灵里的伤害。那第二个伤害就是在第五章第四节这样说，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900岁对我们今天来说可能是一个奇迹，可是亚当夏娃本来可以在伊甸园里跟永生神是永远在一起的，可是因为魔鬼的谎言却使他们失去了这个肉体的生命，他们见到了死亡。第三个伤害我想就是夫妻之间的合一。当上帝问亚当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亚当说什么？他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亚当原来本来称夏娃为他骨中骨肉中肉的这个妻子，在这个时候却成了他推脱责任的一个挡箭牌。原本称为骨中骨肉中肉的，如今变成了什么？变成了他骨中的骨刺，肉中的肉瘤。所以我想这个就是给夫妻之间也带来了一个不合一，彼此互相推脱责任。所以像这样的谎言，其实像魔鬼用的很简单，他只是用了一个不一定，用了一个疑问句，就把夏娃就给骗吃了那棵树上的果子。其实今天我们也会经常听到类似的不一定的谎言。当我们刚刚信主或者信主之前，有很多的人会跟我们讲一句话，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一定只有耶稣这一条路嘛。可是圣经怎么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不一定的谎言。也许我们也会听到有人跟我们说，信耶稣就在心里信就好了嘛，不一定受洗嘛，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不也是没有受洗吗？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用了一个特例来给我们讲，当成一个普遍的真理。耶稣怎么说？圣经上说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而且耶稣本身他在受洗上他也对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那我想还有第三个谎言我们也会听到过，有人会跟我们说信了主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读经祷告就好了嘛，何必去教会，周五又要去小组聚会，一天花那么多时间，我们不一定需要到教会去崇拜吗？在家里自己读经就行了吗？所以这一切都会使我们远离神。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所以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因为谎言被欺骗犯罪之后，他 他们受到的伤害，第一个是灵里的伤害，第二个是肉体的伤害，第三个是夫妻之间的合一受到破坏。其实谎言如果存在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当中的时候，其实也会有同样的三个伤害。第一个，如果我们不读经不祷告，不跟弟兄姊妹有彼此的交通聚会，那我们就会远离神，这样我们的灵就会受到损伤。那第二个，如果我们当中存在的谎言一定是会使人产生一个怀疑猜忌，那接下来可能就导致彼此的不信任生气，我想接下来可能又会产生苦毒怨恨等等。这些事情不仅伤我们的心，也会造成我们身体的伤害。那第三个，同样也会破坏合一。如果我们夫妻之间存在谎言，弟兄姐妹之间存在的谎言，那我们就会彼此不信任，会产生冲突矛盾，使夫妻不和，家庭不和。如果夫妻不和，家庭不和，弟兄姊妹不和，显然也会使我们的教会变成不合一。所以我想这是谎言对我们的伤害。那保罗他特别提到了，他说要叫我们弃绝谎言。可是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要说话，我们弃绝了谎言，那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说什么？接下来保罗在以弗所他四章二十五节，他告诉我们个人与邻舍说实话。为什么呢？他接下来后面又接了一句，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就这么简单一个原因。其实我想还不单单是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因为我们的神他就是诚实的。在诗篇里三十一篇这样说，耶和华神是诚实的神，而且我们的神他也喜悦诚实的人。在五十一篇诗篇里这样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所以我们的神是诚实的，所以他要我们也做一个诚实的人，说诚实的话。前几天刚刚看到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讲了有一个布道家，他叫 Ravi Zachariah， 他到越南去布道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十七岁的一个越南的年轻人，他信了主，而且为这个布道家做翻译。之后不久，越南就被共产党统治，这个年轻人就被抓进了监狱。然后在监狱里让他读什么书呢？马克思列宁这些社会主义的这些书来为他洗脑。这样他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有一天他自己忍受不住了，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向神祷告，他说，神呐，我从明天开始我不再信你了。到了第二天，这个年轻人被分配去洗厕所。当他洗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张纸片，上面有英文，他就拿水把这个纸片冲洗干净，然后他晚上就偷偷的带回了他自己住的地方，用手电筒捅来照亮来看，结果他发现是圣经里的一段经文，刚好是罗马书第八章的下半段。那上面有几节经文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还有就是，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些经文就在那一天安慰了这个年轻人。之后他就向这个主管申请，说要求每天都派他去洗厕所。结果他后来果然在洗厕所的时候，每天都可以拿到一页的圣经。原来呢，是这个主管曾经有人给他一本英文圣经，可是呢他却当成废纸，每天用一页就扔了，每天用一页，结果就让这个年轻人捡到。后来这个年轻人被释放了，他就和几个人一起呢准备了一条船，他们要逃离越南。可是就在他们要逃离的前一天，有四个 这个越共的人来找他，就逼问他说你是不是要逃跑。当时这个年轻人马上就否认说不，可是当他回家之后呢，他心里就十分的自责，他就跟主说，他说主啊，对不起，我又按我自己的方式生活了。说如果这四个人是你派他们来的，如果他们再回来，我一定跟他们讲实话。结果没过一会儿，那四个人果然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就把他按到这个墙上，就逼问他你是不是要逃走。这个年轻人这个时候他就勇敢地说，是，你们想怎么样，要把我抓进监狱去吗？结果这四个人说，不，我们要跟你一起走。所以你看，这个年轻人当他愿意说诚实话的时候，他敢在人前说诚实话的时候，神就保守了他。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主的人里面，保罗特别在这里强调了，我们互为肢体的，就更应当讲诚实话。我想有一个例子，可能是我们可以弄清楚。我想我们如果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一条毒蛇，我们一定会叫我们的腿赶紧跑。如果我们的嘴如果吃了那些腐坏的变质的那些很臭味的食物，我们绝对不会咽下去，而不管我们的肚子的感觉。那我们在主里既然互为肢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做眼睛，有的时候我们会做腿，我们有的时候会做嘴，也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胃。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绝对不会说我们眼睛看到了毒蛇却不去告诉这个腿。同样我们今天在主里面肢体之间，保罗告诉我们要讲诚实话，因为我们的主他是诚实的。好，我们现在呢就看第四章的29节，在这里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想以前在主日学里跟大家曾经分享过一个见证，我信主之后不久，我在教会里碰到了一个与我一起读书的一个弟兄，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当时在读书那时候你为什么不向我传福音，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你太俗。我知道那个时候我没有生气，我知道他绝对不会说是因为我的外表或者是我的衣着打扮俗，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的言语。我想那个时候我一定说了很多污秽的话，让他感觉到我这个人连福音都不配听。所以什么是污秽的话，我想我不用多讲，但这里我特别强调一点，保罗他说一句不可出口，这里告诉我们实际上给了我们一个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一句，可以说两句，也可以说多句，但是我们可以不说。这说明污秽的话我们说或者不说是可以控制的，不是我们控制不了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接下来呢他又说了，他说要说什么呢，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看了一下英文，那个英文直接翻译过来呢就是根据他人的需要说有助于建造他人的话。那所以呢这里我就想，我们在说话之前，对我们的说话对象我们要看他的需要是什么，根据他的需要我们再去说话。圣经有一本书叫约伯记，那里记了约伯的故事。约伯因为受撒旦的攻击，他失去了财产，失去了儿女，而且他自己从头到脚都长了毒疮。这个时候他是需要安慰，需要明白为什么神能够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身上的时候，可是我们看 他的妻子跟他说了什么话。这个圣经里说，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这是他的妻子对他说的话。他本来是需要安慰的，可是呢需要明白神的，可是他妻子却告诉他个什么呀，你干脆弃掉神吧。这个弃掉神这个英文翻译是什么呀？ Curse God， 你咒诅神吧。然后后面说 And die， 你就死了吧，还活着有什么意思。所以你看他的妻子说的话有没有造就约伯？没有见到约伯，更没让他得益处。所以这个约伯也就回了他一句。约伯说什么呢？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圣经里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我想我们过去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智慧妇人，但今天至少我们从约伯的例子上知道了什么是愚妄妇人。一个愚妄的妇人就是要把她的丈夫带离神，就像约伯的妻子说的话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在夫妻当中，一个智慧的妻子，我想不单单是在家里把家务做好，更重要的是为做先生的，为他祷告，为他能够信神，为他能够亲近神祷告，真的能够让做丈夫的在家里做一个属灵的一个头，而不像约伯的妻子那样成为一个愚昧的妇人。约伯之后他有三个朋友也来看他，这三个朋友呢开始七天七夜没有说一句话，可是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就指责约伯说，你一定是犯了罪，否则神怎么会降这样的灾害给你呢。可是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知道约伯是没有犯罪的，所以他的三个朋友所指责约伯的话都是不对的，也没有造就约伯。这个时候呢，约伯的第四位朋友叫以利户，他就开始说话了。他说，神绝非不义，神的义要大过人的义。然后他又说，人的善恶对神无损也无益，但神却不藐视人，神看顾义人，恨恶恶人。接下来他又向约伯讲述了神的创造、神的全能和神的智慧是人所不能及的。所以这个朋友把约伯重新带回了神的面前。之后约伯就在神面前自卑，然后圣经里记载神就赐福约伯，并且比先前的福更大。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他的前三个朋友七天七夜不讲话的时候，我想可能给约伯或许带来了安慰，可是他们一讲话就讲了愚昧的话。所以箴言里有一句话说，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根据他人的需要说造就人的话，如果我们没有造就人的话，就宁可闭口不说。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但是我们却不要说以往的话。这是第二句。第三句就是在五章的第四节，他说，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总不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淫词我想我不用讲了，大家可能都知道，过去我们或多或少都听到过一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在讲那些色情的笑话等等。这个妄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妄语呢，英文它翻译成就是 foolish talk， 就是愚昧的这种无意义的交谈。我想可能就是指那些闲言碎语，跟我们生命，还不用说是跟生命，甚至有跟我们的生活可能都没有关系的那些话。那最后一个说的是戏笑的话，这里戏笑的话呢， 在圣经的新译本里，他翻译说是下流的笑话。其实我想跟这个名词应该是差不多的。我想这里特别对戏笑的话，可以单独的稍再多提一点。其实我们过去也说了很多那些戏笑的话。我想在中国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常常拿别人的长相，拿别人的口音，拿别人的名字，甚至编了很多笑话有关国家领导人的。可是我们今天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是照他形象造的，而且圣经上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所以我们应当尊敬那些在上掌权的，为他们祷告，而不是拿他们所做的事或者他们的一些名字来开玩笑。在戏笑的话里，我想可能我们今天不会再讲这些下流的笑话，可是还要多提一点，就是我们说的一般的戏笑的话。圣经里特别记载了一件事，当上帝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因为罪大恶极要毁灭这两个城的时候，神的使者就告诉罗德，跟他说，如果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无论是你的女儿女婿，你都可以告诉他们，要让他们赶紧离开这个城。可是当罗德对他的女婿说的话的时候，圣经里怎么说？圣经说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我们知道后来逃离那个城市的只有罗德、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女儿，而他的妻子在半路回头的时候变成了原著。可是他的两个女婿本来是神给了额外的恩典可以逃离这个城的时候，他们却以为是罗德说的是戏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戏言其实对我们的生命也是无益的。圣经没有说罗德是不是经常讲戏言的人，所以我不敢说，但是至少这里面给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常说戏言，有一天我们讲真话的时候，别人也以为我们在说戏言。那从罗德他的两个女婿身上，我想我们也有一个功课可以学习，也就是说当我们听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要认真的对待，而且要分辨这个话语。我们常常把别人说的话如果当成了戏言，那我们就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听到或者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上帝的话也当成了戏言呢？圣经说信耶稣的就有永生，如果我们当成了戏言，那我们就与永生失之交臂。圣经还说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将来我们就要面临神的审判。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戏言，那我们同样也难免逃离这个审判。所以戏言，我们不单不说下流的这种戏言，一般的戏言我想我们至少也要少说。那在这一节的最后一句，他说既然我们不说那些话，我们要说什么呢？他说总要说感谢的话。感谢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敬拜神的话。在第五章的第十九节，也是以弗所书，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我想这就是我们要说的感谢的话。所以当我们把这三节经文都读完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我们生命里，我们在言语，事实上我们说的话可以造就人，同样也可以毁坏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的一年里，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会在我们生命里能够在言语上 能够学会更新自己。圣经上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在雅各书里也这样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而且今天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将来都要带到上帝的审判面前。马太福音十二章这样说，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句话都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会显明出。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能够愿意有一颗心智在神面前，能够向神来祷告，我们愿意在话语上更新自己，弃绝谎言，说诚实话，不说污秽的话，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讲，只说造就人的好话，说感谢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主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知道，主，我们自己原是不配的，主，我们身上也有很多不讨你喜悦的品格。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也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特别是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有一个新的更新，给我们弟兄姊妹有一颗心，愿意靠着神的圣灵，把我们的话语能够更新，把我们的行为能够更新，也能够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的里面能够更新，让我们的言语能够造就别人，能够扶持别人，也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出口，作为一个福音的出口。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